好，白板上的慢慢再抄啊。这是第二堂课，但是我们上一堂课还留下一点尾巴哈，谈到一个菩萨地的行者，他应该会有一些学佛上的态度啊，我们还没有讲完。第六门呢，叫做修四正一，这个各位应该耳熟能详。四正一，第一个，一义不一文，文是指名句文，义呢是善知识对于名句文的无量的解释。那么当你要在文字教相当中自己寻思，像昨天上午啊，应该中午上午的课结束了，我就把我的背包啊从第一教室搬到第三教室，第三教室的一批学长啊才刚刚共修结束，其中有一位师兄啊就问我，哎呀，我很努力啊，读了很多唯识的论点啊书啊，可是还是不太了啊，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的课里面从来没听过，从来没看过你来过啊。你会选择这堂课你亲自来学，你对于其他的东西看看书就好。旁边有个师姐就说，啊，你就把这个廖老师的录音带下载来听就好了。我说那你在自己家里听也还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哦，不是说不对，也不是说不对，问题是我十几年讲下来录音带也不少吧，你从哪一点下手？你知道我当初讲这些东西的起承转合升起之地应该是怎么样？你没有抉择嘛，对不对？所以跟老师学，老师讲最重要的东西是学抉择，法就躺在文字里面，他也跑不掉，对不对？是吗？这就是为什么一义不一文的理由。佛法如果没有人解释，没有一个曾经学过的人在前面先帮你消化过，带你入丛林，你自己要没有整体的观察情况底下要入这个门，的确是有困难的。你片段学习其实也很难。老实说一句话，这就是一义不一文啊。那广说无量，我们就不再多说了。第二个一呢，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首先我们对了义要有两种观察。第一个，何谓了义呢？了义的意思就是说，他只帮你分辨无量门，可是不帮你抉择。那你必须要去体会，如果你来选，你会选择什么？这个呢，就叫做不了义。不了义并不是说他所说的道理不是圣义，请注意，唯识对于不了义的义啊，是说你到底明不明白，你能不能够对那个法名句文入真实义，那个叫做了义。如果你依着这个文起这样的义解，但是入不了真实义，那个叫做不了义。如果老师或者是文字他只安立无量门来比较这个么多的教相当中的这个差别，那要你去体会于中的空性，那么你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你可以体会得到，你五识不具足的人那就体会不到，对不对？很可能只有，很可能只空，各有秉性，所以就不决定。于是你对于你自己的体会还有疑惑，你对于这种言说还有疑惑，不能够入真实义的状态呢，本论称之为叫做不了义。所以我们前面在思索成立的时候建议过，其中弥勒菩萨跟你讲有九个建议，其中有一个思索成立的建议，我曾经建议给各位，你现在在哪里常常住啊？你了义的部分，你懂的部分，你如果已经跟他相应的部分呢，你的慧要常常在那边转，如果还不相应，还没有办法深切理解，有疑惑的部分呢，怎么样呢？请求加持，等因缘成熟你懂的时候再来，不要强作思维，不要强作思维，把心放在自己懂的部分。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学佛是这样，懂了就摆在脑后，一直不断去追求新的东西，烁烁不回来看自己所学的新的东西跟你过去所学过的东西有什么关联性啊，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他说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 好，第二个一，哦，漏过一个，第三个，第三个，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好，刚才第一个呢是依义不依啊，依义不依文，对不对？文是文字摆在那里，你要依着善知识为你的解说入他的意趣，对不对？可是入了意趣之后呢，你要从信行人变成法行人。你要依他的法说、欲说、合法说，然后自己入三藏十二部经批读。可是我往往看到很多人啊，明明这句话是佛经论上所说的，可是因为他听老师解释，于是他就引用这部经的时候呢，却说他的老师说，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他老师是解释佛说的，为什么到后来这句话变成老师说的呢？这很奇怪的事情。老师所说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小师，唯一的大师只有佛。小师做的事情是什么？注解佛心地风光的结论，都在结论之后寻求诠释的方法，是吧？我们更是了。所以最后要寻求到佛的心地风光是什么？入佛的心地，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去干的事情，这就是依法不依人。虽然我们要依于善知识的教导入于义，对不对？可是入了义之后呢，要从信行变成法行，自己要入法作证，入法作证，是第二个劝告。好，要入法作证之后呢，要依了义，不要依不了义的。你这个经文如果一下子没办法相应作证，那么你就存疑。能够相应作证的，也不要以有所得心起正上慢，对不对？切勿信己见，己见不可信。如果连金刚预定前的菩萨都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没有破，那么我们的知见何以得信，是吧？这就是告诉你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义只是懂得，你没有办法做到作证。所以第四个劝告我们怎么样呢？要依智不依事。你在第六意识上对他的了义啊，那还是自己的知见，自己做不到，没有离言法性的作证，这还不算数。所以等你到决定至圣解现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道理都能够用心做得到的时候，你自己能够以智作证，不是以事做了别，这个时候呢才算是成就究竟道。所以这四个依止啊，也是升起次第。当然要依于文，把无量的名句文变成什么一言尽。那怎么样消化成一言尽呢？一种理解的心地风光，那当依于老师的教导。懂了以后呢，要入法作证，所以不能再依于人，不能受限于老师的正量，自己在法作证当中呢，要求了义之行。在了义的过程当中，透过资粮加行见道修道而后就近道，破尽一切无明，对不对？自己能够于了义经当中于智作证，不于事上做分别，这个是整个四依止四正依的升起之地啊，这是四种正依。那么依止于名句文而入于离言法性作证，要干嘛事呢？要修学四种外解。那四种外解，第一个就是法无外解，第二个义无外解，第三个词无外解，词就是言辞，第四种辩无外解。什么叫做法无外解？法无外解就是对于一切法一切的义门，一切的义门，在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道理观察底下，能够成就无所障碍无退转的智慧。那么他的所缘呢，是三藏十二部经的教言，能够在教言当中依文起观。既然要起观，那么就是通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就遍观一切法，然后在无二所显的真如上作证。你自己能够去作证一切法真的是无二真如，在名句文上作证，这个叫做法无外解。那么对于法的无量义解，你也可以通过 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观察，成就无所自爱无退转的智慧。一个所缘是在经句的名句文上，一个是在名句文所生的无量义解上，都要起观，都要起观，都要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去证什么？去证无二真如。在名句文上作证叫做法无外解，在无量义上作证叫做义无外解。这个时候呢，就有把法传播到全世界去的人呢，传到全部去的人，那就要把法变成什么？各种版本的文字，对不对？那么这文字要各种的方言来加以诠释，举各种的比喻来让各位起想，起相似想，起相异想，帮助你能够善言说，这就是词无外解。而你所用的文词也必须要通过止观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自我考察，所有听闻你言辞教说的人也一定要透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止观考察作证。说者听闻者如果不透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作证，都不算作无碍解。所以四种无碍解只是依着四种所缘，通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止观的考察能够作证的，才叫做无碍解。所以无碍解的意思是什么？要离一切的障碍。什么障碍？烦恼障、所知障。你懂了只是理解，理解只是六识心上的分别，那是不够的。它能不能够让你看破烦恼的？他能不能够看到你自己学习上的障碍从何而来？他能不能够帮助你防护烦恼不生？他能不能帮助你找到排除学习障碍的道理跟方法？你能够依着这样子的名、义、词以及辩说，通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考察，让你的自心远离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系缚，得到这种功德的，才叫做无碍解。所以我们去学习佛法，就是要得到离烦恼障跟离所知障的功德。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能够作证，那怎么去作证？把所有的教言变成义言，把义言通过止观二道，经由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考察，成就远离烦恼障所知障的新的功德。你去看你的心能不能有这个功德，有的话就叫做无碍解，没有的话还在依事做分别，这么清楚。这是第三个词无碍解。何谓辩无碍解呢？辩无碍解的辩不是辩论，而是跟别人问答论义。所有的问答论义，问的人并不见得他不懂，答的人也并不表示他懂，可能是懂的老师提一个问题去问不懂的学生，对不对？不懂的学生就他自己记得的名句文回答老师，以他的意解来去做说明，对不对？然后彼此做印证。所以问答论义本来就是古来一直学习的方法。那么在问与答的过程当中，问的人跟答的人都必须自己持续的通过止观二道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自心考察，看这样子的教理能不能够让自己远离心在烦恼障跟所知障上的系缚，而且所得到这个校正的行果能不能够不退转。所以有两个功德哦。第一个功德，透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止观的考察，能够远离二执二障，第一个。第二个，得到这个新的功德能够不退。你偶尔触证到了，嘿，多分时间还是 KK 进不去，对不对？没有办法再次作证，那表示你心会退。你能够心得离系，又能够心不退转，你能够透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考察，把文字变成道理，把道理变成义言，把义言变成圣解，把圣解做正思则，而能够修习作义，达到远离二执二障的新的功德。而这个功德还能够一作义就能够相应，不要KK进不去， 达到不退转智的状态。所以透过名句文，透过无量义解，透过文辞的变化，透过问答论义，这是四种学法的情境跟管道。不管你透过哪一种管道，都能够远离二执二障，而且智慧不退转，这个是你考察自己正量的标准。你只要经过这样的考察了，当然可以把这样的道理方法自己的体会再教导给别人，那对自己而言叫做解脱，对别人而言叫做解脱之见，成就法身的功德。这是四种无碍。第八种叫菩提之良，简单也就是六度。六度怎么去分成福德门跟智慧门？我们是这样分的，这是在舍达生论与切斯论是这样分。六度里面哪三个是属于福德门呢？布施、持戒、忍，这三个。哪个是属于智慧呢？般若一门。然后呢，精进跟禅呢，通二，通福德门，通智慧门。你只要经常去修集福德，在布施、持戒、忍辱上，这一生呢就可以离一切的障碍，来生呢这个三种波罗蜜多所感召的福业是可以成就修道的资粮，这就是福德门。而你在一切时分所修正的菩提分法，在阿赖耶识当中会成熟你无漏的道地菩提的善根，等到缘成熟了，你善根成熟，坐证菩提涅槃的道果，这个果证是可得的，这个叫做智慧之量。但是都要依止于不动乱的禅波罗蜜，还要能够不生喜足的精进波罗蜜，以这二度来贯彻始终，福德智慧的资粮才能够因缘成熟。这五六度就是菩提资粮，能够集资，能够进账。好，这堂课剩下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来解释菩萨地怎么来修学大乘理趣的三十七菩提分法。三十七菩提分法看你说什么。如果说安住处呢，指的是八圣道；入修处呢，就是四念住。我们这里谈入修，四念住当然是缘身受心法做观。而二乘的理趣怎么观呢？做分别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叫做世俗理趣。那么什么叫圣义理趣？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讲过的无二所显的真如，以这个当作所缘境界，才叫做大乘理趣。依着圣义修，这个才是大乘的理趣。那么什么叫圣义？我就依着文引文来跟各位解释，然后再来通说到唯识教观。他说啊，什么叫做大乘理趣啊？大乘理趣就是依着圣义。什么叫圣义啊？真实的圣义呢，就是无二的真如。那么怎么样依着圣义来观四念住呢？不要单纯的观身是不净，不要单纯的观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是无我，不要做别别观。你要一开始就起总相思维，知道身受心法所缘的五蕴无非是事，从归作为事开始起想，这是第一个下手处。事是什么呢？事是在六事上的自心分别，对不对？那么所缘的境界是什么呢？自心所分别的相。所以所分别的相是事，能分别的心也还是事，所缘相是事，能观的心仍然是事。所以境跟事通通都是自心的分别，没有离开分别之外的自性可得。 各位还刚才记得吧？观世间有三个结论，哪三个结论？第一个唯自想，唯自想就是一切都唯是，都是自心的分别嘛，对不对？然后再进细部观，先观你的所取境界，是你分别出来的相，对不对？那它又是能分别心带起来的相，所以能观的是所观的是事，能观的也是事。然后再问能观所观到底是一还是异？所以第一个呢，了解这一切为自想，自想只是事上的分别。那么事升起的时候呢，相见二分，把能见这一分当作我的根，把所见那一分呢当作你的沉静。所以你的内根跟外境都是事所缘，但也都是事所变，都是在事上的分别安立名言，再把名言颠倒妄执为实有。经过这三个过程，第一个顿起分别，执内根是我，执外尘是我所见，再把根尘对立当作真实，对不对？因为你执时的缘故，起种种烦恼，跟随烦恼，被烦恼逼迫就造业，业果就相随，生死就流转不停。整个的流转道是这样关起来的，所以怎么还灭呢？从一开始的分别，如实正观下手，如实知这是自想的分别。可是自想的分别无相啊，对不对？相怎么生的呢？心想生，是安立名言之后当之为有的。所以你的有无是在名言尽安立之后才有的，而一切的名言安立通通是遍地执，遍地执所依的都是心意识的分别，心意识的分别就是依他起，依他起上面的遍地执一直都是空无自性的。这个理解道理就叫做圆成实。所以这一切法通通是三相所显，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结论。所以第一个了解它为自想，都是事上的分别；第二个在分别的所依事上呢，又安立了种种名言相，在名言相呢再起增益之损减之颠倒妄执为有为无，这是三个重，三重。先知道这是分别起想，在分别的所依事上面安立名言，在名言事上呢增益损减为有无，这是三个过程。要破它很简单，从一开始先去深信解它是分别，然后再如实观名言境。你知道名言境的所缘，它是依它起上面的名言安立，所以名言安立无自相，所依的呢还是心上的分别，分别是依他起的，也无自性。能够在了解无自性而有相分别这件事情，就叫做圆成实。带着这个道理观外所缘无相，内的依止心只是分别无自性，常作如是观，就叫做大乘理趣。你今天把文字稍微变一变，写成这样子你可能就不懂了。他怎么写呢？于身受心法住寻声观，不于其身受心法分别有性。为什么不能分别为有性？因为他都是依止于分别心安立的名言境呗，对不对？难道身就不是受吗？难道受就不是心吗？难道心就不是法吗？心受身受心法难道不是依止于共同依止于这一念分别心上的四种名言安立吗？请问身受心法这四种差别所缘在这个道理上有什么差别？没有嘛，对不对？第一个它都是自想，第二个都是想分别上面的名言安立，第三个就是名言安立上面再次分别为什么常乐我净，
是不是这样子？
于是我要起对治想，用无常苦空无我去对治常乐我净的反复四种颠倒，
是不是这样子？
而他的所依只是分别自性，他的所缘就是名言安立。所依他本身就是依他起的分别心生无自性，所缘是名言安立，根本无自相可得。依止于分别心上面相性自然无故，你就契入的二空真如啊，带着二空真如的道理常作如是观，即相离相，外不取于相，内分别心不动，还长生功德。这是大乘理趣，一样原生受心法作观，大乘这样子修十年住。所以一开始他告诉你，你依着身受心法住寻生观，上上下下一内一外一两中间去巡视，身有哪一分是清净，受有哪一分不苦，心有哪一分有常，法有哪一分有自在，我都不可得嘛。为什么不可得？这四种所缘通通是自是心想的分别，在分别上面所安立的四种言说，言说上再起种种的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常乐我净的分别相，如此而已嘛。那每一个所缘在这个共相上的道理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不特别用不净去观身，不用苦去观受，不用我们所谓的无常去观心，不用无我去观法。但不是说不去这样子观，而是说身也是不净，身也是苦的所依，身也是无常，身也是无我，同理可证，受心法亦复如是。所以从一个道理可以遍观四种所缘，都是心想的分别，都是名言的安立，都是法性的差别想，通通是这个道理，没有分别。所以他才说，你所取的所缘身受心法，不于其身受心法上面分别有性，因为它都是你的名言安立嘛。名言安立在哪里依止？在这一念心想的分别性上依止，对不对？相离了自性的分别，没有相的自性可得。心是依他分别生，无自性自然有。而这个道理呢，依于依他起上面相性一直全然皆空，这个道理就是二空真如。所以他说也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为什么？有圆成时的二空真如的道理可得，对不对？你回到二乘理趣去看，你从身受心法的无常苦空无我去看，他的确不是凡夫一般认以为的常乐我净。所以常乐我净不可得，可是却有什么东西可得？常乐我净不能够分别有性，无常苦空无我也不能够当作无有性，对不对？是不是也是顺这个道理一样嘛？因为身受心法的法性本来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没有常性可得，没有三受差别，是吗？没有自在我可得，所以自然它是法性可得，而你以为的相的自性常乐我净却不可得，所以你不能够在身受心法当中分别为常乐我净，但是可以体会出无常苦空无我。而这边怎么讲呢？不于身受心法当中分别有性，分别什么？分别常乐我净，这个性是有的，因为这个性是你在分别心上面安立的四种名言，你以为有常乐我净的法性可得，而这个可得性是毕竟空的，而你看透了他的常乐我净的自性不可得，你就体会到他相对待的法性无常苦空无我是可得的，是可以体会的，并不是全然无的。所以你虽然观常乐我净不可得，你也不能说他全然没有法性，他法性正是什么？ 你可以暂时体会成无常、苦、空、无我，你这样去体会。于是入绕的圆成时，你能够用二空深度去看，不是全无，也不是实有，因为你以为有的其实是名言安立的自信见，你以为无的是因为你着在自信见当中，你就不见无常、苦、空、无我的真实法性，对不对？所以真实法性可得，可是你以为的名言自信毕竟空，这两件事情是一个道理，不是对立的。你知道这个名言法性的毕竟空，你知道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可得，这两件事情可以并行不违背，这个不对立，不对立就叫做无分别，可得跟不可得是不对立的，有跟无是不对立的，因为不管你起有想起无想，都是自心的分别，名言的安立，重重颠倒妄执的结果，对不对？而这个结果，外所缘无相，内所依无性，对不对？于中间你怎么能够分别自他有无，是吗？常作如是观，就叫做以无二真如当作最胜所缘，这种所缘就叫做以大乘理去修学三七菩提分，就是修学生念住，会不会？要不要再一遍了？都快讲到耳朵生茧了吧？是吧？不要看名言就觉得不同，哎，奇怪，那怎么又是一下子不分别有性，又不能够当作无有啊？又与其远离言说自性法性，加上自性法性，就以为是有个自性法性。远离言说，就告诉你，你如实知言说之心不可得，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你知道它不可得，而体会到的无常、苦、空、无我，有自性法性可得，这件事情同时进行，不相违背，又能够基于此常作如是观，就叫做如实了知，当知名为依圣义理去，能于身受心法住寻声观，修学四念住。你得不得四念住的功德？得。你同时不管在哪一个身受心法的所缘境呢，你同时都可以体会无常、苦、空、无我是真实的，常乐我尽是颠倒妄执的。这两件事情呢，颠倒妄执本来就无性，对不对？而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是观待于常乐我尽不可得而施设为有的，要这样体会，不要以为它决定实有，它是观待于你体会常乐我尽是颠倒妄执性不可得，而我故说为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能难是透过观待道理安立为有的，能不能这样子想啊？能够这样子想，你就不会在依义有无上去跟别人争论，别人说什么知道他的道理在哪里，对不对？知道就知道了，那么如果他可以谈就跟他谈，他不可以谈就合掌令欢喜就好了。这就是依着大乘理去依圣义来修四念住。那么何为依世俗？你带着这个种相去观别相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总相都了解了，随取一相，随依一个理去，你能不能做观？可以啊。你于身念住可以观无常、苦、空、无我，那我单单只要观身不净可不可以？可以，你总相都可以圆观了，那么你别相怎么观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呢？随顺无量安立理去，起你的妙智，是不是这样子？你不管要把它观成什么，你要在身念住上观成不净可以，观成苦可不可以，观成无常可不可以，观成无我可不可以，通通嘛可以，这叫做无量理去。当你能够总观非有性非无性，能够于离言说自性法性当中能够如实了之，你能够这样子用总圆相智做观的时候，那别的法性观当然就可以随顺生起来了，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对不对？ 所以大乘的教观很不一样，先习理去啊，大乘理去依着圣意，原总相观再起别相观，而二乘的观法一定是从别相而汇入总相，到见道之后呢，就一路走涅槃路。而大乘呢，是在缘之见上面去肯定自性涅槃，然后呢，再随顺无量理趣妙智，安立一切的名言。这是大乘理趣跟二乘理趣非常不同的地方。这是入修，依着四念住入修。那么当你要去见道作证的时候呢，作证什么呢？作证四谛十六行。所以底下用同样的道理，原地修习再说一遍。那要说四谛的时候呢，我就再想想了。我们才刚刚礼拜六上午学完了《心经优正》，里面《心经》有一句话：“无什么苦集灭道。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不是没有苦集灭道，而是不要把苦集灭道四个法相、四重道理观成有性，也不要全然把它当作通通无有性，要集于他的离言说。”法性之心上要如实了之，是不是？是不是同样的道理？这种道理用三重唯识观去起什么？起对于这样的名言假立，同样依止于分别心上面，用三相来安立，起三相的误入。请注意哈，这里的误入叫做解误，你去理解它，对不对？可是要作证，作证的次第就不一样。你要作证，只能在二地上作证。首先要远离什么？虚妄。虚妄是谁？骗机所知。所以在见道位、加行位，一定要误入骗机值，彻底观空，要空掉一切的所有值。凡所有值都是骗机所知相的案例，这个一定要一向观空，用空对治所有一切的别别相执。而大乘理趣以什么下手？以圣意理趣下手，先具了知这一切都是分别，对不对？然后呢，由此误入二空真如。所以只有你误入二空真如之后，才可以正观一他的。误入二空真如叫做真见道，依着二空真如的道理再去观依他起相，就叫做相见道。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懂得善用骗机所知的名言安立，因为入地以后的菩萨就要学着做天人师啊。你要做人家的老师，就要善用名言安立，对不对？于是佛在49年说法嘛，安立这么多的教言嘛，教言难道不是骗机所知相安立吗？但是他所说的是清净法教，我们今天的凡夫呢，没有见到以前，通通在言说性上起什么细论分别而不自知，差别在这里。所以一开始要破骗力之，当你能够证一圆成实之后，带着圆成实再来重观一他起，这是证入的次第，文思的次第，文讯息的次第，先误入骗力之，再误入一他起。这悟是解悟，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骗机所知啊，都是依止于分别心上面的名言安立，在名言安立上再执为有无意义，对不对？这叫做细论分别，八分别所生的三种事，只有这个东西啊。你一切的事相只是这个分别心上面的名言假立，重重妄执为有无意义的细论而已，无有其他，所以要通通破空，全然无有性。可是又不是一切种类全无。所以昨天有个学长就很厉害，他问我：“你破了骗机，要不要破依他？”不用，依他没有性可以破，而骗机呢，只是观空，了解它如实是空，它也没有相。所以有人说要破，破是有才能破。观空，观空只是照了它原来一直是空的意义，对不对？你是如实了知它自相空，没什么好破啊。而心呢，心就是如镜照物，对不对？ 忽来忽现，汉来汉现，它象之性从来没有残留在我的心上。你用禅家的道理就是这等风光，用教研，用唯识教观就是这样安立而已。从向上先去破偏离执，了知一切的执来自于自己的细论分别。而细论分别有没有依止次？有，依止就是这一念心上嘛，心上的分别嘛。而心也不是自起的，我们的心意识不是自己起的，我们心意识也是依着种种的四种缘而缘起的嘛。它原生的事上再安立种种名言，再把它分别成一一有无。你这个反复一定要这样子思维通啊，无二真如没有那么难。每次我只要依着这个道理讲啊，一下有，一下又变无了，就在有无上面跟着我转，转了半天，我怎么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因为你心住在言说上，当然就是这个感觉。知道我要讲什么理去，要得那个理去，忘那个言说，不然在言说一下有一下无，你会乱。无是要无到那个执，可是他要无执之后要重观那个相，对不对？知道就像看电影一样嘛，恍然那个被电影情节打动了，诶，受想有了，受想有之后呢，再重观那个相，原来相是电影，不是真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回来你可以得到他的理去，忘掉是我在受苦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就得到他的理去了，远离烦恼的系缚了。该要怎么解决？趁早现在知道这个问题，赶快找方法避免它严重，是不是这样子？于是该做的事情只有清净所知障，你不用长时在那边打坐断烦恼修禅定，不用，在境界事上你就会常观察体会到这个二空真如。这个理趣要懂，修行才得力，否则你学的大乘法学了半天，回去还是用二乘理趣去修学，不是不可以啊。如果你根只能够这样子修，那就这样子修吧，不是不可以，也不是笨，因为不得已，对不对？你烦恼障比较重，情执比较粗，你就只好在那里好好去对治它嘛。那么等到你这个解决之后呢，你回来还是不忘大乘，把这个理趣搞清楚了，就知道原来就是这个道理嘛，这道理就是误入三相而已嘛。在相上不起相执，于心呢常观依他，依着这二空真如常作如是观，这叫做如是了知。能够住在如实的位置，能够把心放在如实的位置，就叫做即于离言说法性自性如实了知，就带着二空真如的道理常作如是观，不会执有，也不会波无，对不对？能够把心放在离世俱觉百慧的位置上，不会再随顺自己的细论分别起烦恼，逼迫去造业，业果就相续不停，念念就横出三界，念念离分别，离分别就出三界，去串习这样子的菩提善根，就叫做一圣意理去修三十七菩提分。同样的道理，依着这样的理去观四谛，四谛是我们今天在这一念心的四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受一熟，不知先业之因，那个已经得到一熟果报现前的状态，对不对？那个叫做苦谛。极谛是造因而不知道有果，还猛力造作不停，那个叫做住于极谛，住于极。然后你学了佛法之后知道，哎呀，极所极根本就是依他起，遍计执相空性空，道理性上无有自性可得，那叫做误入灭谛。因此之故，回到道地上，用各种方法远离烦恼障、所知障的吸附，那叫做住于道地。所以四谛不是四种道理，是心的四种状态，它的所依仍然是这一念心，它的所缘是心源于不同的道理，处在心的四种状态底下，它的相是分别来的， 名言安利的。所以那个四谛的相都是讲心四种依他起的分位假名，假名上没有相的自性可得，所依的心是依他起的，不自由，不独一，没有常住实性可得，对不对？在心上面所安立的相，一相本空，这个道理就叫做二空真如。你心只要摆在二空真如的道理相应上，你外不只有，内不拨空，对不对？同时了知，空跟有只是心的分别，不会于空上面执全无，不会在有上面执实有。不拨全无，也不知实，也不知实有。这个心，这个道理是不对立的。心经常处在一个不跟有无对立的状态，那个状态就叫做般若波罗蜜的道地。这样子，基于离言说法性之心，如实了知，就是悟入离言法性。这样聊吧，这段文呐、啊，讲这等都是被讲这呢，行不行呢？啊，他的文字安利成什么？基于深受心法住寻声观，不于其深受心法分别有性，亦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又于其深受心法远离言说自性法性，如实了之，就是误入三相。那带着二空真如起修，对不对？误入圆成师叫做真见道，从观依他起叫做相见道，以实地真如成就佛果。所以唯识的论是用这样子整理一切的教言跟道理，还有修止观的方法。所以不管你名字叫做修四念处，名字叫做修唯识观，名字叫做修般若观，名字叫做修四法界观，名字叫做修天台三观，就唯识论思而言，看起来就是一样，对不对？先观相空，再观心假，然后呢不全无不只有，观中道，这不是天台的说法。观道理上的实有，而照了情之上的全空。道理上的实有是不是理法界？原生事上的全空是不是事法界？而理有情无，是不是没有对立性？这是不是理是无碍法界？最后理是分别安立的嘛，理通通抛掉，事是无碍法界，是不是成立？这个是不是是不是法显首华严的四种法界观？是不是这样子？般若更厉害，直接智都无所得，能观都无了，对不对？所观是啥？般若空观就这么厉害，对不对？我经常说啊，就是这样，你拿一个东西啊，一遮之后就有左右，如果这样一遮就有内外，是不是这样？内外左右怎么来的？是自性有的吗？是常住的吗？不是嘛，是你这一降一遮来的嘛。把这个东西一拿掉，内外实有吗？左右真实吗？所以分别生的东西要破吗？不用破，般若直接把自性见拿掉。自性不立，分别怎么生？分别是所缘嘛，自性是所依嘛，而所依根本无所依嘛。直接观无所依，砰，拍拍屁股就走，还多此一举了，是不是这样子？而唯识就慈悲一点呢，慢慢来。现在分别经上观，不管什么分别，这个分别也是分别，那个分别也是分别，八种分别，八类的分别，生出你的我所，生出你的自心差别想，生出你的贪嗔痴，三界的流转，通通是这些东西勾勾顶来的啦，对不对？先让你在这边生出法住智，最后甘愿片观一切的确都是无二，对不对？然后再把能观放下，是不是这样子？所有的大乘理趣同样一个道理，不同的方法，不是我强说同啊。当然你可以用你的传承来片观一切，总是一切法，可以的。我没有叫你一定要非学什么道理跟方法，我只是用唯识的教言道理三相来骗摄一切。所以当你这样的明白之后，你要学多少道理跟方法你才愿意开始起修呢？ 就是这样啊。所以入修处观身修心法，以总圆相智，由三性悟入三无性，又不会认定一切种类全无性，对不对？带着不实有不全无的态度去修实地，这叫做离言法性。离言法性就是给实践找方法，不给失败找借口的态度，就叫做离言法性。有很难吗？老在知见上要常时断烦恼，要常时修禅定，可以。如果你烦恼真的那么重，那就这样子慢慢来。怕你到了一个地方波涅盘而回不来，麻烦，还要如来受手把你从涅盘坑当中拉出来，这就多此一举。因为你把一切的业种子通通弄干净了嘛，对不对？你花了那么多时间除掉不需要除掉的东西，的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烦恼的一员，可以。可是当你把那些种子性通通拿掉之后，你也没有机会，你也没有其他的因缘。当你说少事少恼多安乐住，二乘的理趣就是这个，对不对？大乘理趣把尘劳做佛事，不要忘了，不是不求解脱，而是他如实了知，基于离言说法性自性如实了知，他常有这个如实智，所以他随时随地体会涅槃的解脱位，可是又从涅槃当中起悲悯心，越体会到涅槃的殊胜跟法乐，越看到众生在那边流转，就值得可悯。所以智慧越观身，悲心就越增上。所以悲智一直都是双运，平等双运，一点都不欠缺的呀。这个叫做大乘理趣，把心用对的方向。一个用心，多处生功德，解脱也得到利益，对不对？成熟有情也得到功德。但是你要把心保持在这个平等运转的位置上，是的确不太容易的。你太容易随着相转，所以为什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悟入偏离所知，去观空干什么？好，这个就是我们用大乘理趣，大乘理趣在本论当中呢，依的就是四巡视观来悟入三相。首先了知一切的分别心上面的名假安利，通通是什么？不能够分别为有性，这叫做悟入遍计所知。你又不能够直接推论它一切种类都无有性，因为它的依止是依他起的，对不对？四性是了别，对不对？了别杂染，他心就杂染；了别清净，心就清净。心是空性，是无自性，但是他可以依他起，随缘变一切相，对不对？你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离言法性啊，它不是全无，它也不是实有。什么东西不是全无，也不是实有？就是这一念心嘛。这念心可以随缘变现嘛，可是它又不变一真如嘛。真正的实相就是这个东西嘛，而你用这个心性的道理来观一切法，一切法不就是这样假立的吗？于是你就可以在境界当中长生智慧，自心涅槃，不断烦恼，不修禅定，你也可以能够自证解脱。为什么？烦恼是如实了知来的，禅定是自性本具的，你只要不随着相转，心自然不动，对不对？外没有可取之相，内的心心所只是与心王相应而已。这是高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下手处还是一码归一码。啊，从老老实实观呼吸下手，把心从外所缘的散乱，能够舍心观内，以内一言为镜，常作如是了知的这样子的思维。等到你不用想，因为已经熟了，非常熟了。现在我连做梦都会这样想。还要把这种东西也要放下来才可以，所以贤首宗啊才说最高明还不是理事无碍，理事无碍是共大乘的观行。他说贤首法界观的最殊胜的观行是不代理呀、啊，是事事直接就是叫事事无碍法界。那是为什么可以到那个地步？因为你熟练了嘛。 墨学现在正在学习的文殊所说般若经最后的一心三昧就是这个，熟能生巧，等到你无功用任运转平等运转的时候呢，这一念心就是一心三昧。这就是依着圣意修四念处，依着圣意原地起修。所以在原地修学的这个地方呢，他怎么说呢？当你从四念处等一切法修四念处啊，能够这样子观呢、啊，你就不分别苦，不分别集，不分别灭，不分别道，就是不把苦集灭道当作分别实有性这样作想。为什么？因为这四种相只是心的四种分位，假名为苦集灭道的名言相而已。苦集灭道的四种相是分别，所依是心，是四性。因为四的所缘不同，所以他的心的分位、功德、能力、状态就各个不同，所以各种状态不是真实有性。所以他说不分别苦，不分别集，不分别灭，不分别道，但是又不把苦集灭道呢认以为都无有性。因为苦集二谛原杂染，灭道二谛原空性，对不对？原无为，一个是以有为执实，一个是以无为当作灭，各自有他的所依，对不对？所以他的自信并不是全无。所以在不全无不实有的这种状态底下，他说又急于此远离言说自信法性，若苦法性是这样这样安立的，若集法性是这样这样安立的，若灭法性是这样这样能够观入的，若道法性是这样这样安住的，有没有？这就是当你能够悟入圆成实之后，带着二空真如的道理去如实了知苦是苦，集是集，灭是灭，道是道，苦集灭道是怎么样子的自相假立的如实正观，不会把有为当作实有，不会把无为当作实无，能够在有为上面离增一执，能够在无为当中起损减执，不起损减执，能够过一个不增不减的如实观行，那个就叫做急于此远离言说自信法性，若苦法性，若即法性，若灭法性，若道法性，如实了之。所以大圣理趣在这里四谛不做十六行的差别观，一样还是观，它只有一实相。什么实相？离分别，离分别性，离分别性就叫离言说法性之性。这个东西不是全无，不是实有，不全无不实有这两个道理并不对立，这个叫做原四圣谛起观。你证入四圣谛，就是悟入圆成实的二空真如，然后再带着这个道理从观依他起。从观依他起之后呢，苦是这样安立的，集是这样安立的，灭是这样安立的，道是这样安立的，所以呢佛才可以三转法轮为无比丘说四谛法，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依他的二空真如，从观依他之后呢，在假借着遍地所知相说三藏十二部经，所以佛说法还是要依着三相假立，他不依着这样子，我们这些凡夫啊，这个脑袋瓜听不懂，对不对？所以他要立那么多的方便言说，让我们圆着地修四念处，悟入四谛十六行。其实要远离的只有一件事儿，分别性。离了分别性，你不受分别所生法系缚，又可以善用分别安立一切教言，令众生离苦得乐。你看看，又可以离系缚得解脱，所以玄奘被称为解脱天，又能够在大乘法教当中辩说无碍，被称为大乘天。同样他不是有两个心呢、啊、这个心解脱了，这个心还要行大乘道，他的心没有两条道路可以走，永远都只有一佛乘的道路可以安住，没有两条路啊。从解脱边看，他不被烦恼系缚；从大乘边看，他可以为众生讲离苦得乐的道理跟方法，起正教授，起正教戒，还疲不生疲厌， 没有二分之想，离一切的二，所以我们说啊，大乘理序叫做无二所显的真如，是这个意思。好，第二节课呢，主要就跟各位讲菩萨的止观。那么我们下午呢，再重说止跟观。大乘对于止的定义跟观的定义，跟二乘理序非常的不同。其实共三乘呢，对于止有个共相的定义，那就是心不散乱，在方便道上就是远离五盖，而进一步的正说就是升起禅知，对不对？你能够升起四禅相应的二十个禅知，就叫做得禅。远离五盖是心不散乱，禅知升起是入定，定就有四禅八定的深浅。从相上来安立无量的名言，对不对？可是对于佛法来讲，分别执时就是散乱，分别知他全无性，就叫做无分别，这叫做得止。在无分别之心底下假名安立一切相，那个叫做如实了知，这叫做做观。所以散乱止跟观同样在分别性的三种分位上假立，在分别上安立种种名执实，那叫散乱。知道它分别无性就是止，然后又如实了知安立分别相者，叫做观。我先记说哈，先预想。所以总归纳起来，大乘的止观就是这三个分位。这三个分位刚好是所知三相，散乱心的分位就是偏离所知，对不对？圆成时就是无分别的止，依他起就是从观生死的依他，那是观。所谓的观所行的境界就是依他起，止所行的境界是圆成时，散乱心的所依所缘全部都是偏离止。所以你要学三相，要贯彻始终，通通用三相来总持一切法，贯穿起来。你不管什么杂染法、清净法，你通通用三相来调度你的心，清净你的所缘，转依你的五蕴，变成法身慧命，成就你的无漏菩提道。不要换来换去，那个道理方法换来换去，你啊很难呐、啊。一下子读这部经，阿难阿弥供，然后又现在的论文又很习惯对读，对读的越多，心就越散乱的厉害。因为每一个都不懂了，你读三本、四本、七本，你更乱嘛。你就一本一本把它搞懂了，一本一本的会通嘛。所以我们下午就会谈菩萨所行的方便，叫做随顺会通方便善巧，般若波罗蜜多，而不是要变异的。变异是佛的智慧，当你他证二空真如之后呢，从观依他，在安立种种相，为众生说八万十千法门，那是佛的智慧才能够变异。我们今天要开悟，想要求见到人，要怎么样呢？知无分别，知道为什么众相假立，为什么是无分别性，要往这个门上去钻。可是今天的学术啊，那个方法不同，当然他的主张我们不能说不对，喜欢就走吧，看你走到哪一年，对不对？走到哪一天，你就走下去，走到你心甘情愿愿意来好好在止观门上面好好思修，体会无二的真如。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会起来拍手，终于有人愿意学无二了，就是这样。好，今天上午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下午呢就从菩萨的止跟观如何定义，我写一个小的白板，然后呢再入到所谓的方便善巧，这三颗是我们今天学习菩萨地菩提分法的三个重点。后面还有一个重点呢、啊，就叫做三三摩地。好，我们下午再来继续谈。